啊，然后猪八戒，对吧？酒后调戏嫦娥，被打下了凡间。啊，这样子的。那么可以看出啊，他这个孙悟空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，所以气愤之极，偷食了蟠桃、御酒和仙丹，搅乱了蟠桃会，大闹天空，最后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。而跟随唐僧西天取经的去赎求他的罪过，猪八戒是三天的天蓬元帅，因为调戏在蟠桃会上调戏这个嫦娥，如果没有蟠桃会，他怎么会喝酒调戏呢？所以这个又跟王母娘娘一块儿啊，然后再被打了啊，这个打下凡间，对吧？玉帝开始是把要死罪的，最后太白金星讲情，所以才免于一死，打了2000锤贬成天庭，不小心投了猪胎啊。沙和尚是卷帘大将，在蟠桃会上因为失手打碎了琉璃盏，所以惹怒了这个玉帝，多亏这个蚩尤大仙这个月班启奏，才饶过死罪，被贬到流沙河。区区一个琉璃盏，去动这么大一个干戈，你想可以想见。所以这个蟠桃会，可以这个王母娘娘，她是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，在整个啊西游记中间。那第三个讲毗蓝婆，毗蓝婆这个形象中间这个女仙佛啊，西游记中女仙佛这个毗蓝婆啊，这个毗蓝婆呢，她是叫做古怪、慈悲和善良。这个毗蓝婆菩萨是在什么回目出现的呢？是在整个西游记中间第73回，收服多摩怪的时候，多摩怪那个把自己的这个衣服一敞开，那个卸下就露出1000只眼，对吧？连孙悟空都被他头都被他折了，对吧？没办法征服他，都差点这个吃大亏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出现过一次这个毗蓝婆，但她的英文相貌呢是宛然可见。骊山老母说啊，那圣贤有许多怪人，就是骊山老母讲那个圣贤中间有很多怪人，那么就说明他有点古怪。他所用的武器也很特别，是一根从他的小儿叫卯日星官眼里所炼就的一个小小的绣花针，仅此而已。他以慈悲为怀，心地善良，不轻易杀生。孙悟空嚷求他下山去降服多摩怪，但他并没有多怪人，很爽快答应了。他不仅降服了多摩怪，而且替唐僧解了毒。他并没有被妖怪一棍打死，而是留了他一条性命，去替他守了个门户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毗蓝婆呢，是一个善良的、身为慈悲的菩萨，不像有的菩萨，那根本就是把他消灭掉算了，对吧？他让他还不把他弄死，还就让他守自己山门，啊，重新再做人，对吧？这样子的，再修炼，啊，这样子。那么这个下面一个就是文殊和普贤，这个文殊和普贤，我认为这两个女仙呢，她是整个观音制造取经磨难、考验取经人的工具，对吧？取经人的工具。这个说实在的，在《西游记》中间，这个四圣试禅心这个回目，啊，在《西游记》中间那个四圣试禅心这个回目，在四圣试禅心这个回目里面呢，啊，这个里面啊，就是。一回中空间，不见就是第39回，这个文殊菩萨因为他的坐骑这个青丝下界为魔而出面降服。第77回，这个文殊和普贤也因收服自己的坐骑来再一次出现。西游记中间没有对他们的音容笑貌的描写，言语行动也很少。与观音相比，他们的性格是不很丰满，他仅仅是一个工具。然后后面我们讲嫦娥，这个嫦娥仙子呢，她是出现的比较少。在《西游记》中出现比较少，但是嫦娥呢，她是衬托八戒，我认为她是衬托八戒色欲的一个符号，没有她就不可能有八戒，那个调戏她，然后破了戒，然后最后就被天庭惩罚，是不是啊？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仅仅有2处提到在《西游记》中间，第一次是猪八戒出场的时候，由猪八戒的口中来说出他因为蟠桃会上喝醉了酒。调戏嫦娥而被贬为下界，这是从一个侧面来写的。第二次出现嫦娥呢，是在小说的第95回，嫦娥仙子和太阴星君一起去收复这个玉兔精。前面我们讲过玉兔，对吧？玉兔精收复的玉兔精，嫦娥未发一言， 也没有对他的描写，却惹得怎么样呢？八戒又生色欲，看见嫦娥老相好，又恨不得啊这个徐师师相求啊拢上前去。那么除此以外，再没有嫦娥的出场。倒是有些描写有些女子美貌的时候呢，借用一下嫦娥的美做一个比方，所以在整个《西游记》的女性形象、女仙的形象中间，它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存在。啊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就讲凡俗的女性。凡俗的女性，我们讲第一个是西凉女国的国王。西凉女国的国王，她是一个渴望爱情、浪漫多情的一个女王。她不是一个神，也不是一个仙，她是一个凡俗，就世俗中的女性。她具有人的情感、人的欲望、人的美好的向往，对吧？所以《西游记》中间写这个女儿国是最成功的。当然了，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，女儿国并不是《西游记》的首创。女儿国最早在《山海经》中间就有对女儿国的描绘，《山海》中间，《山海经》中间的《海外西经》，《山海经》《海外西经》中间对于女儿国的描绘，他说：“女子国在巫咸北，凉女子居，水周之。国破柱，有黄池，妇人入浴出，即怀任矣，就怀孕了。若生男子，三岁则死。”《山海经》《大荒西经》云：“有女子之国。”郝一行在《魏志》中间著作说：“有一国在海中，纯女无男。”在《神异经》中间也说有记住东女国，在《梁氏公记》中间有六女国等等。这些最早从最初记载西游故事的那个《大唐西域记》中间，到小说《西游记》中诞生，女儿国一直存在，并且不断的丰富它的整个的内涵。这个《大唐西域记》中间的有卷四中间有东女国，啊，《大唐西域》中间有东女国的记载。那么从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到《西游记》杂剧，对吧？这个传闻中的女儿国，这个是一直是非常多的啊，我这不再多讲。《西游记》中间呢有两个女儿国，那么《西游记》中间有哪两个女儿国呢？就是在有四圣试禅心的一个小女儿国，就是前面会讲的叫四圣试禅心，八戒不是被他这个拴起来了嘛，对吧？那回里面，那是个小女儿国。而西凉女国呢，这是一个大女儿国，啊，四圣试禅心呢是菩萨有意设置的一个以色相的幻象，对这个取经者进行一个考验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大女儿国呢，很显然它是一个继续的一个考验，尤其对唐僧的这个宣藏的这个一个取经的意志的一个考验，啊，一个考验。应该讲这个女王呢，她是渴慕爱情，对吧？她不爱江山爱美男。那作为一国之君，西凉女国呢，她女王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爱情的这么一个向往和追求。为了得到爱情，她向唐僧求婚，唐僧假意答应与她成婚后，她乐不可支，并且不惜一切满足这个师徒的愿望和要求，传旨排宴光禄寺，啊，她宁愿舍弃九五之尊，让位给唐僧，自己甘愿为王后，自己不做王了，把自己的王位传给这个让这个唐僧。来做王，自己做他的后啊，把爱情置于比王位更重要的地位。所以他第一个是不爱江山爱美男，第二个是他向往爱情但不是礼仪。与女妖的强逼成婚不同，这个女王的遭罪完完全是按照程序来办事，他并不视女王的身份而这个强取豪夺。他让当嫁太师做媒，淫阳一成主婚，主动向唐僧求亲。黄州卿说，女王礼法这个庸俗，行文蔼然，若非留婚一劫，竟可称西道贤主人。第三个，女王的情谊情淫，西凉女国这个国王对于唐僧的这种爱慕，是不是由于久没有见男人，这个美男子而产生的一种情淫？女王书中这样写：女王见唐僧后，心欢意美，不觉淫情寂寂，爱欲滋滋，展放樱桃小口，呼道：“ 大唐玉帝还不来暂奉趁暖，女王走前来一把扯住唐僧，悄语娇声叫道：玉帝哥哥请上龙车，和我同上金銮宝殿，匹配夫妇去来。入宴时，女王大喜，即与长老携手相挽，下了龙车，共入端门里，可谓情切切意绵绵。罢戏以后，携着长老上金銮殿，即主长老即位。女王对情的淫欲是可以说是跃然纸上，在写《西游记》写的里面，应该说写这个情欲的，写的在一种怎么说情色的最集中的就是那个女王那一回。那一回写的就是说，你看起来好像有人觉得就是很黄色，不对的，它实际上是真实的表现当时那个世俗的人，他因为他是个凡俗啊，他是个凡人啊，对吧，是一个凡俗的女性啊，渴慕爱情，这个浪漫多情的这一面，我觉得这个形象的塑造，他这个浪漫多情一晚情深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，也体现出世俗的女性对于情欲的这种渴望与追求，就是不爱江山爱美男啊。好，那么下面这个蟒檀娇，这个蟒檀娇和其他呢，蟒檀娇这个除了西凉女王之外，这个西游记中写世俗女性的还有唐僧之母叫蟒檀娇，唐僧的母亲就宣奘和他的母亲叫蟒檀娇，猪八戒的妻子高翠兰，宝香国的公主百花羞，乌鸡国的正宫娘娘，朱子国的金圣宫娘娘和天柱国的真公主。那么这个我就和他一块讲了，这些女性形象一二三四五六个类别的女性形象，这些女性形象呢，她们具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我把它进行概括。第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她们的生命轨迹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类似哪些经历呢？第一个是被恶魔掠走，你看那个蟒檀娇，这个被那个刘洪抢走了，是不是啊？把她丈夫推到水里面淹死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个至亲相离，这个唐僧师徒解救与亲人团聚，这个蟒檀娇与陈光蕊夫人途中丈夫遇害而被贼人霸占为妻，生下江流儿，然后忍辱偷生，等孩子长大以后将刘洪打死父亲霸占母亲的这个事情通知外公，然后剪除刘洪而享受荣华富贵。高翠兰呢是被猪八戒这个霸占为妻，关在这个后宅子里面，不能够与家人相见，半年不得与父母相见。唐僧与悟空来到以后，到猪八戒到这个高老庄，然后收服了八戒，然后高翠兰才使得与家人团聚。宝香国的公主被黄袍怪掠去做了夫妻，而且还生儿育女，多亏了这个孙悟空降妖除怪，才回到父亲的父王的身边。乌鸡国的正宫娘娘在国王遇害后被青狮怪呢霸占为妻，后来因为唐僧师徒这个救活了国王，激发了这个妖怪，一家才团聚。朱子国的这个金圣宫娘娘呢被那个金毛吼蛇走，成就了夫妻。国王呢这个害心病，害了个心病，就心脏病，害心病，脑子忧虑啊，这个心病奄奄一息。悟空呢治好了国王的病，并且降服了妖邪，救出了金圣宫娘娘。天柱国的真公主被玉兔精吃到不经蚕室，装疯卖傻，而玉兔精霸占了真公主的这么一个位置，抛绣球与唐僧成亲，她的身份被孙悟空激发，玉兔被收回，真公主回归原位。这几位女性的故事都是这样的一个集结。第二个特点呢，这些女性都涉及到一个贞操的问题。在封建的社会里面，这个女人这个三从四德，贞操是第一的。封建社会的礼教对于女人要求这个未嫁从父，三从啊，未嫁从父，没有出嫁之前要顺从自己的父亲，既嫁从夫，既然嫁出去以后要顺从自己的丈夫，夫死从子，丈夫死以后要顺从自己的儿子子女的规则，叫所以俗话所讲，古代的女子啊叫做嫁鸡随鸡，嫁犬随犬，从一而终。所以你看看在明清时代，在我们徽州啊那个歙县那个唐乐牌坊那个牌坊群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牌坊？就是征集牌坊，在古代非常非常多，在尤其在明清时代，在西游记诞生那个时代，宋元时代，那个程朱理学所统治的那个时代啊，那文化统治的时代，那个整个的这个礼教下面的这个女性啊，你看到那些征集牌坊，你知道整个中国社会的情况，基本情况。那么这些女性呢，这个对待贞操态度有两种表现，有两个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这些女性的家人对他们都是采用一种宽容的态度， 古代的女子一旦失贞，那就整个就没生命就完结了，所以一般自杀上吊的非常多，对吧？这是很多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作者《西游记》通过这个来嘲讽礼教。虽然取经人很关心这些女性的贞操，但这只是对礼教的嘲讽，因为作者并没有安排这些女性去寻节。什么叫寻节啊？寻节就是死啊，以死来明志啊，对吧？投河自尽。古代女子失贞以后有两种去路，一种去路就是上吊，丈二白绫上吊自杀；还有一种就是投河，隔碗用剪刀刺破自己喉咙死亡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宽容的，就是让他们到庙里面去做尼姑，然后就遁入空门啊。这一块情况不难看出，封建的贞教贞操啊，在整个的西域中间有所动摇。在西游记之前，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学里面，对于女性的这个贞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一个女性一旦失去了贞操，那这个女性的生命就等于完结，不仅是肉体的生命，你精神的生命全部都完结，是吧？那么西游记中间你看啊，写这个悟空啊骂这个宝香国的公主是个不孝之子，怨她将身陪伴妖精，更不思念父母。但黄渤外曲交代，宝香国的公主是天宫思乡的玉女，与她私通，恐玷污了天国的圣境，才难道人间的凡间两个苟合。悟空指责这个文殊菩萨的座前的那个狮子精，三宫娘娘与他同眠啊，三宫娘娘与他同眠同起，玷污了他的身体，坏了多少纲常伦理。但是文殊菩萨说，他给了他只是贬了这个阉了这个狮子，不曾玷污。这似乎跟孙悟空开了个玩笑，但是无意中间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封建伦理纲常是一个讽刺的啊。这个呢，我们就女性形象呢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。